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刚果的埃布拉病例激增，结果呢现在是131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简称刚果啊，它的东部爆发了罕见的埃布拉变异株。那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呢，在今天对疫情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公开表达了他的担忧。目前地方报告，他说疑似死亡病例呢急剧增加到至少131例，还有超过500例疑似病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卫生专家还有援助人员说，在已知的第一例死亡病例发生之后，这个病毒在没有被觉察的情况下就传播了几周，主要是因为当局最初检测的呢是比较常见的毒株，而且结果呢是呈阴性的，也就是说第一时间呢是忽视了啊。可是这次引发这次疫情的叫做本迪布焦病毒，它是一个罕见的变异株，目前呢还没有获批的一个药物或者是疫苗。目前刚果的卫生部长坎巴说，正在展开调查来确定这些死亡病例和513例疑似病例到底是不是确实和某种疾病有关。世卫呢在周二晚些时候召开紧急委员会，那么谭德赛啊，他指出，他说城市地区出现了病例、医护人员死亡还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所以呢对此深感忧虑，他不希望这个形势越发的严峻。那么目前零号病人还没有确认，疫情呢是跨界蔓延。世卫这次宣布埃博拉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目前呢有一些物资正在被紧急送到靠近乌干达边境的两个重要的受灾省份。乌干达呢已经报告了一例死亡的病例，死者呢是一名刚刚从刚果旅行过去的人员。世卫驻刚果团队负责人安西亚他说呢，当局还没有在疫情中确立谁是零号病人，而且呢用于对抗另外一种埃博拉病毒的疫苗虽然在考虑使用的范围之内啊，但是即便是马上获得批准也需要2个月才能投入使用。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埃博拉病毒呢已经在非洲导致超过 1.5 万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美方呢已经立刻采取行动了，为疫情应对提供了1300万美元的援助。说到这里呢，邓梅也想问问大家啊，听众朋友，其实最近呢关于疫情的两个消息，一个是汉塔病毒，一个呢就是这个埃博拉病毒哈。那么您认为这两个病毒对你来说有没有感到有一点点恐慌，或是有一点点的不安呢？您是否有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呢？还有啊，其实在上周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发了一个配方过来，应该说一个偏方啊，邓梅呢就把它妥善的保存好了，结果呢就是昨天还有别的听众朋友想要这个配方的时候呢，邓梅怎么找也找不到了。那在这里呢也想问问啊，之前发给我们这个配方的听众朋友，这次啊非常幸运的哈，就是邓梅能够非常幸运的还能让您在收音机前听到邓梅的节目的话，可不可以辛苦您再一次发送到我们的这个961961这六个数字上，把这个配方呢再发给我们一下，这样呢邓梅也可以转发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当然如果大家也有更好的方法来应对疫情也好啊，提高自己的免疫力也好呢，也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上，我们都可以集思广益啊。那么邓梅收到之后呢也会为大家整理一下，整理好了在稍后几天的节目中会为大家更新这些消息，有想要的话呢邓梅也会发送出去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前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呢在18号正式宣布支持旧金山市议员陈诗敏去角逐加州第11国会选区的联邦众议员席位。那么这个选举呢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呢这将是佩洛西从1987年进入到国会以来这个席位第一次没有现任者参选。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旧金山民主党内部呢真正的一个接班大戏正式开打。根据公布的竞选影片，佩洛西在影片中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了解这个社区，也了解国会，更了解陈诗敏，我呢就很荣幸的能够支持他走入国会。影片中呢这两个人啊就一起站在金门大桥的前面拍摄的，象征的意味也是相当的浓厚。 我们看到目前民主党内最受瞩目的三位主要的候选人呢，包括旧金山市议员陈诗敏，还有加州参议员威善高，还有呢就是前国会幕僚查克拉巴蒂。最近民调显示，威善高目前暂时领先陈诗敏，还有查克拉巴蒂的竞争是相当的接近的。那么分析就认为啊，说佩洛西这次亲自背书陈诗敏，未必能够立刻就让陈诗敏冲上第一，但很有可能就能帮助他稳住第二名，成功的进入11月份的决选。索诺马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库恩他形容啊，他说这对陈诗敏来说可不只是打了一针强心针。还意味着什么呢？因为陈诗敏和佩洛西呢，他们在支持者的结构上也是相当接近的，尤其和工会他们两个关系都很密切。目前陈诗敏呢已经获得了加州劳工联合会、加州教师协会还有全国护士联盟的支持。那么威善高呢是获得了加州民主党官方的背书。另外一位候选人呢查克拉巴蒂，他主打是世代在交替啊，他曾经担任联邦众议员寇蒂兹的办公室主任，而且呢他为这场选战呢已经是投入了将近$5,000,000的自有资金。我们看到目前旧金山的民主党内部呢是分为进步派、工会派还有新世代改革派，他们之间呢有一场角力战。那么佩洛西这次也是亲自背书、亲自出手啊，也意味着虽然他准备是退休了，但是对自己的政治接班布局也是看起来非常的在意哈。再来关注一个生活化的消息吧。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是高油价，美国人是怎么样来应对的呢？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说，截至到5月18号，美国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4.52，高于伊朗战争爆发前的大约$3。汽油价格飙升呢，正在改变人们的日常的决策。结果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就是我们说的 ABC News 呢，他们联合发布的易普索4月28号的民调之中，44%的美国人表示啊，他们就减少了驾车出行。其实人们都在寻找一些替代方案，激发了各种创意，还有不同寻找的变通的方法。有的人呢是改成公交，有的人呢就改成驾驶电动车。这个可能我们觉得也并不奇怪啊，结果有人呢干脆改装汽车。他是怎么改装的呢？有一个人啊，他叫做马里海托沃，他呢是来自乔治亚州，平时呢靠打杂为生。他呢就把一台两加仑单活塞原本是属于高压清洗机的发动机，把这个发动机呢就塞进了一辆坏掉的粉红色的芭比梦幻露营车里面。也就是说这辆车其实是不到4英寸高，就是用电池驱动的一个玩具车。结果大家猜怎么样呢？它就像拉割草机一样，就是拉动这个启动绳，然后这个车子呢就开始启动了，它就缩着腿啊，这个膝盖呢都快碰到它的耳朵上了，它就头戴着越野摩托车的头盔，就这样一路开去了超市。然后呢它就在车顶上还放了一个架子，可以放杂货。它是这么说的，它说只要有机会啊，我就开这辆车。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自己平时的车呢是一辆1996年的宾士敞篷车，加满油呢大约要花$90。他说啊，这就太贵了。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奇葩的做法了哈。那么还有一个人是怎么做的呢？他就从油价上涨中寻得商机。这是在马萨诸塞州啊，有一个居民呢发现啊，他为他的爱车加满油之后，开销比平时多了将近$40。于是呢出于这个想法呢，他就想到了一个寄宿夏令营这样的一个赚钱的方式。给家长们是这么说的哈，替家长省钱。家长呢不用整个夏天花大把的钱开车载着孩子到处跑。也就是说啊，他呢推销了他的夏令营，他的一个 point 是什么呢？就是油价上涨，怎么样省油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夏令营，我们带着你的孩子到处跑，你就不用单独再带着孩子到处跑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听众朋友，关于省油的一些小妙招，您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呢？如果您有什么小妙招呢，也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上。如果有很多的人都来发送的话呢，邓梅会为大家汇总一下啊，在明天的节目中呢会为大家更新一下。可是如果没有人发，或者是只有一条两条，那么邓梅就不为大家更新了哈。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